今天是复活节第三主日，我们听这一段美好的故事，耶稣的又一次显现，因为在复活节。我们教堂里这一幅壁画就是描述的这个故事。俄马乌的两位门徒第一次到这儿来，看到这幅画、这幅像，有人猜这是天主圣山吗？也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我们的原意是在表达俄马乌两个门徒他们遇到耶稣。请注意，一开始这俩人不太开心，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原来他们跟随耶稣几年，现在耶稣被抓被杀，他们失望了，干脆回家吧，白白耽误了几年的时间，以后各奔前程。一边走垂头丧气，彼此抱怨着。开始是两人，后来成了三个，耶稣追上他们，跟他们一起走路。我觉得首先这一点就很有意思。平常我们等着耶稣显现是发着光，完全具有震慑力，不容分辨，不容质疑，哇，天主显现了。其实没有，天主到世界上来他就成了一个小孩，我们过圣诞节庆祝，一个婴儿。连黑洛德就能杀死他，可以到处抓捕，他还得逃跑。没有像我们想象的，天主必须以强大的、有权势的样子显现出来，能够压榨人。没有，今天他走路，你不小心根本认不出他来。这说明什么？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路上和我们同行，他活着，他活在我们中间。有很多教友去朝拜圣体了，就瞪着眼看着圣体，希望从里边能看到一个像，看到圣体突然发光或者有什么动起来。错了，耶稣在你的生活中，他和你同行，有时借着你的另一半，有时借着孩子或老人，有时借着一个朋友在和你说话，在和你相遇。为什么你只是想在圣堂里才能遇到他呢？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。我们看这俩人唉声叹气，是的，越是在你痛苦的时候，天主离你越近，相信吧。一开始他们说话耶稣在听，他们就一直发牢骚抱怨，耶稣在听。到后来反过来了，耶稣讲话他们听，他们该听耶稣了。耶稣开始给他们讲圣经，从先知梅瑟法律给他们讲，告诉他们摩西亚不是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啊，这句话我们更熟悉，每天来了写在这里。这就是我们信的耶稣基督。当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会儿以后，哇，他们觉得好美，原来读圣经怎么就没读懂过，我们都读过这些，今天这个人一讲像找到一把钥匙，一下子进到里边去了，太美了，太丰富了。这就是读经。我们堂区这几年大力推动 读经。希望每位教友每天都拿出10分钟来、20分钟来读经。读经不是为了学习多少知识，如果是那样，像今天的福音，我想你们早就知道，你们可以说，哎，都知道，读了多少年了。这叫灵修性的阅读，就像吃饭一样，我们到这儿来找我们的食粮。主啊，求你发言，你的仆人在这儿听着，我今天需要你的话语，你的话是我脚步前的明灯，是我今天生活的亮光，你给我说话吧。我们怀着这种渴望去找天主的话，你一定会找着，求的会得到，找的会找着，敲门给他开。不要漫不经心的为了打卡。读经员发过来这篇读经，今天是哪几章？哦，一看不长，2分钟我就读完，读完以后打个卡，我读了。这样的基本上留不下什么，我告诉你们。以前家家户户种地，种花生，种红薯，人家把这个花生拔掉之后，红薯刨完之后，一堆一堆的弄到家，剩下基本上就等着种下一季。这时候谁家没有地的，或者老人没事儿，就拿个锄地勺到那儿去拾花生了，到那儿去刨红薯了，看哪儿有倒一倒，哪里有坑再挖一挖，再挖一挖，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上午能够拾好多。是的，他在找，看到哪个坑那儿有啊，有的时候有一个老鼠洞，哇，里边一大堆，好开心啊！一刨啊，里边一堆花生。我们读天主的话，到那儿去找，看哪一句话是对我说的。我的意思不要就是走过去就行了，你什么也拾不到啊！在那儿去拾花生，你没有拾过的，哎，地里没有，它在下边。要刨开那个土，往下边找，再往深处刨，顺着那个根儿，要不然你找不到。天主的话也是这样，咱们要细心的、用心的去找。读完了，合上圣经，开始在这听，主啊，你说话吧。有的时候用一句话不断的重复，比如说刚才读的这句话，基督不是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进入光荣吗？耶稣，你受苦然后进入光荣。或者你说不了3遍，你的眼泪就下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到自己现在也在痛苦中，我在跟耶稣一起受苦，谢谢你主，你已经给我准备了光荣，这是我必须经历的。所以读着读着经，慢慢我们静下来，就开始说话。跟谁说？跟天主说。就开始祈祷。然后这10分钟、20分钟完了，今天我该怎么生活？如果刚才注意到了这句话，一直在读这句话，那今天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主，我奉献给你，我不再抱怨，请你帮助我，我不再发脾气，因为 你愿意我受点小苦，受点委屈，这个苦没有好受的。所以早上在祈祷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，天主跟你说了这句话，他必须受苦然后进入光荣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。今天我的十字架是什么？一会儿吃饭，饭菜炒糊了，吃着不对味儿，就这点苦好受。主，我不抱怨，相反我表现的还要更高兴。你看天主，你准备好了我的心。就是这样读经，读经不只是匆匆的读过，我从里边找一些我的食粮，哪些话滋养我，然后准备我怎样生活。没有一篇读经哪一天是白白的，天主不会跟你说话，没有一次。天主每天跟我们说话，就是看我们找不找。我读经读了好多年了也没有用，你找吗？然后你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，今天我怎么决定活出天主的那句话，主帮助我活出来。这就是读经，读经让厄玛忤的这两个门徒他们的心变得火热。随后他们继续走到了村庄村口，他们说天色已晚，你不要再走了，进来给我们一起住下吧。耶稣就进来，他们坐下吃饭，拿起饼来，耶稣掰开了递给他们，你们大家拿去吃。就在这时候他们一下子认出是耶稣来。掰饼是什么？成了圣体圣事弥撒的另一个名称。这就是最初的弥撒，在圣周四耶稣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掰饼了，三天以后跟厄玛忤两位门徒他又掰饼了，他们认出他来。在这儿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原来没有认出耶稣来，现在才认出来？就像在早上复活节那一天，玛利亚马大琳娜到坟墓那里，耶稣站在她面前，她以为是园丁，为什么她没有认出耶稣来？直到耶稣说玛利亚，她才说老师，抱住耶稣了。就原来说话她没有认出来，就像伯多禄和另外几位门徒在加利利亚海上打鱼，耶稣站在岸边，复活后的耶稣，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捕到，耶稣在岸上喊孩子们，你们有鱼吃吗？他们说没有，一条都没捕到。耶稣说往船右边撒网，那边有。他们这时候哎呀哪儿都撒遍了，前后左右准备回去，天亮了试试吧。这时候把网就又扔下去，结果一扔下去拉不上来，若望其中的一位门徒马上说是主，他来了。伯多禄一听他也不要那网了，纵身跳进海里，干嘛？不是自杀，他是游泳到岸边去，他不再等着鱼了，不再坐船了，早上的水很凉没关系，他想耶稣了。可是刚才怎么没有认出来？你看耶稣复活后每次显现，人们开始认不出他来，到后来才知道是他。为什么？ 有两个答案。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想不到耶稣在这儿出现，你想不到耶稣以这样的样子出现。我们想的耶稣不会在这儿，耶稣偏偏就在这儿来。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咱们想天主在哪儿等着你不一定。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每天保持在一个开放的状态，随时聆听天主。不是说到了主日进堂，我再说一遍，到这儿来才有天主。你回去以后，说不定从这儿出来，在路上，天主还跟你说话。在你到堂里来之前，天主还跟你说话。人们以为，在我顺利的时候、发财的时候、哪儿都好的时候，天主降服我，天主在我的生活中。当我生病，当我不顺利，天主不要我了，天主不管我了。错了，谁说天主没有在那儿等着你？所以看，有的时候我们认不出天主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总以我们的方式在想天主。天主说，我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，我的做法不是你们的做法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开放，随时随地去看天主的足迹，看天主的作为。第二个理由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，是因为耶稣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是耶稣吗？是耶稣。跟从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怎么复活拉撒路的时候，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没有人说呀，这是谁呀？大家围过去解他的身上的布条，赶紧把他拉出来，问寒问暖，你饿了吗？你还难受吗？没有一个人怀疑是拉撒路。为什么？四天以前他是这样，现在起来还是这样，穿着这身衣服走的，现在穿着这身衣服又回来了，跟原来一模一样。所以以后他该死了还会死，因为是回到原来的生命。但是复活的耶稣不是了，他开始一个新的生命。原来是按肉体生活，在肉身内活着，就像咱们现在每一个人，我可以摸到你，我可以跟你说话啊，你需要吃饭，需要走路，这是肉体的生活。但是复活的耶稣是按神魂生活，不再有这个肉身，他有身体是让人看到他，但是这个身体跟以前不一样。他去哪里不需要走路，不需要坐车，说来就来，两跟头都不用翻，108000公里，想去哪儿去哪儿。他不再需要吃东西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吃饭，走路长了，他要水喝，他要找东西，现在耶稣不需要。他不再会被感觉到痛苦，有人在杀害他或者怎么样，不会，他的生命从此再不会受伤害。这就是耶稣，怪不得人们认不出他来，他跟以前不一样。耶稣这个显现，厄玛乌两位门徒在给我们准备另一个显现。另一个显现是什么？就是每天的弥撒，在掰饼的时候认出他来。你能认出他来吗？你可能说认不出来，这就对了，他跟你想象的不一样。你想象的一个人，耶稣像你们家里供的像画的那个长头发，一个差不多又像欧洲人又像点亚洲人这样的，因为耶稣就在欧亚的边界那边。所以每一次假如成圣体的时候，神父说你们大家拿去吃，扑通一声一个人坐在祭台上，那你就信了，肯定你得服服朝拜，天哪，真来了。 神父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过来，你是吃腿还是吃胳膊？你敢吃吗？不敢。所以耶稣把自己藏起来，跟那时候不一样。他说，谁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。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我就住在他内。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粮，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。所以耶稣把自己藏起来，他跟活着的时候不一样。你不要想象一个大活人，他藏了起来。紧接着他们认出他来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认出耶稣来，但耶稣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用了这句话，隐没了，隐藏了，不是没有，是藏起来了。要注意哈，耶稣在两个门徒面前隐藏了。你看福音上用这个词，没有说耶稣走了，耶稣消失了，没有，隐没了，隐藏了，只不过是你看不见。当神父举起圣体来，请看天主的羔羊，我们在这儿朝拜，一会儿我领了圣体，耶稣隐没了，他到你心里，藏在你内。你不要觉得领完圣体没了，神父举着圣体的时候你在这儿恭敬的朝拜，等领完圣体放到口中，回去就开始拿手机，就开始玩手机，反正耶稣也没了。谁说耶稣没了？在你眼皮底下消失了，但是他这时候在你的心里，离你那么近。所以让我们接受这种耶稣的不一样，我们认出他来，我们用信德去感受他的临在。这时候这两位门徒他们立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去找另外的十一位门徒。是的，原来来的时候天就黑了，他们说已经黑了，别走了。黑不只是天气，是他们的心。现在到半夜了，他们出来跑回耶路撒冷，怎么也不显黑了。耶稣是光，他们看到了希望，路在前方，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了，晚上也能找到路。这就是这两位门徒，耶稣一来完全不一样，彻底的改变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玛利亚·马大琳娜原来坐在那儿哭，像天塌了，遇到耶稣以后跑回晚餐厅告诉门徒们耶稣复活了。就像打鱼的那些宗徒们，他们无所事事，结果遇到耶稣以后搏得路，纵身跳入海中去找耶稣，充满了活力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遇到耶稣，每次领圣体，每一次弥撒遇到耶稣，你有所改变吗？你是像宗徒们厄玛乌在遇到耶稣之前的这两个门徒一样唉声叹气，参加完弥撒出去还是唉声叹气，还是出去就不一样？回到家里别人一看，哇，你从哪儿来的？你应该说，在掰饼时我认出了主耶稣，今天去参与弥撒了，就是不一样。要有一个改变，一辈子但愿我们有一次或者偶尔会有像若望说，是主，你在耶稣跟前来到这儿， 哇，是主。那一瞬间的火光点燃你的生活，让你改变，让你跑起来。好，最后我做这样几个结论。为什么今天我愿意特别强调？因为厄玛乌两个门徒一直这幅像在这儿，从这个福音中，我想提醒你们几件重要的事儿。一个是读经，第一件事儿，读经让门徒们的心变得火热。这儿放着一本圣经，就是提醒我们，耶稣给他们讲话，他们的心变得火热。这个是读经，家家户户希望读经，中途放弃的现在再拿出圣经来去读。人不但靠饼生活，靠什么？天主口中的话。我们会有力量，我们会振奋起来。然后第二件事，圣体。我们堂区恒久朝拜圣体这么多年了，如果你还没有朝拜，开始朝拜吧。每周拿出一个小时来，一点都不多。主，天色已晚，请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住在这儿，你跟耶稣一起住一会儿吧。天色已晚，你在黑暗中彷徨，你在痛苦里挣扎，跟主一起住一会儿。每一次来参与弥撒，一定要领圣体，主住在我内吧。是在领圣体的时候，是在朝拜圣体的时候，掰饼认出耶稣来，你慢慢的会认出耶稣。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，参加团体，一定不要离开团体。我说的团体是这个大团体，每个主日再忙，我们放下工作来参与弥撒，回到这个团体。就像这两个人开小车回家，他们遇到耶稣以后回来找十一位宗徒，他们找这个团体。离开团体了，一个基督徒慢慢就不是基督徒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到外地没有个主日弥撒，找不到教堂，自己慢慢一年以后你就疏忽不祈祷了，原来的心火就灭了。一定到哪儿去找一个团体，堂区参与弥撒，然后小团体，除了一周一次这样的聚会以外，十个人八个人，每周你拿出一个晚上来，一个时间参加一个你喜欢的小团体，一起聚会祈祷唱歌分享读经听道理，这样的聚会啊，不只是开会的聚会，不只是唱经班，我们来了就练乐器，我们来了就练我们的专业，这个聚会不算。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滋养我的，来了读经祈祷静下来啊，我听别人他是怎么遇到主的，我也愿意，我的心要朝这方面要渴望。这样的团体就像添柴一样不断的加柴。如果只是主日的团体，有很多人出于形式啊，主日弥撒是教会的规定，我要遵守，不然就是一个罪，出于形式，满全义务。如果平常你再参加一个团体，像我们推动的细胞福传这样的团体，会滋养你，彼此鼓励着，心火会更大。我上周就已经讲了啊，希望人人选择一个能够滋养自己的团体。最后第四点，爱的。这两个人走着走着有第三个人，耶稣陪伴这两个人。在咱们的生活中，不只是和耶稣关系密切，我们在生活中陪伴受苦的人。 爱德。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老人需要照顾，你的邻居，他家有病人，他家有小孩，有的时候特别忙，没人照顾，你帮他看看孩子，啊，给病人有的时候送点东西。是，你们不是一家人，但是就这样，这就是爱。在他们痛苦的路上，你像耶稣一样和他们同行，这是基督徒的精神。让我们实行吧。主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。阿门。